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家人好，我是康宁，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青少年事工第14节课。承接上一课，我们谈到在小组与同辈团契当中建立一种以祷告彼此陪伴的属灵友谊。这一课呢，我就想进一步鼓励大家在青少年事工团队当中的同工之间呢，也要实践彼此牧养。我为这一课定名为彼此洗脚，相信大家都很容易联想到了约翰福音当中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为门徒洗脚的场景，那是耶稣在受难以前亲自给门徒上的最后一节课。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了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这是在约翰福音13章12到15节所记载耶稣所做的事。因此呢，信徒之间彼此服侍，彼此洗脚，是遵行主耶稣亲自教导的重要实践。即使耶稣贵为门徒的夫子和主，仍然甘愿谦卑的服侍，为他们洗脚。我们既然是跟从基督的门徒，也理当效法主的榜样，彼此扶持，彼此服侍。或者有人会疑惑，我们这一课目明明是青少年事工，那为什么却一直在谈同工之间的关系呢？但是如果我们期盼青少年事工能够健康成熟完整，而且能够长远的发展，就必须要先建立一支灵性健全关系良好的同工队伍。唯有这样，大家才能够在团队当中彼此的配搭，发挥恩赐，共同成就一个健康的青少年事工。而第一步呢，我们需要先弄清楚谁是我们的同工呢？谈到青少年事工，我们当然关心青少年本身，但是作为教会领袖或者牧者，也不要忽略那些长期关心陪伴青少年人的成年人，比如青少年团契的导师、青少年崇拜的主席、主日学老师，甚至是父母等等。如果我们将同工理解为协助、支持并建立青少年事工的人，那么是不是能够拥有正式的身份、正式的职分，不一定是唯一的界限呢？除了具备明确角色的同工之外，我们也需要留意教会当中是不是有一些人虽然没有特定的岗位，却乐于天天跟青少年人相处啊，比如年纪比青少年稍微年长一点点的初职的青年，有比较多的时间能够陪伴比他们年轻的年轻人一起活动相处。或者还有教会当中喜爱年轻人的阿姨们啊，某一些青少年的父母，他们深受青少年的喜欢，也愿意花时间陪伴他们。有一些家庭甚至长期向青年人敞开，让他们来做客吃饭，成为青少年人熟悉又安心的一个空间。我们要敏锐地察觉在青年的团契当中是不是有这些角色呢？ 他们或者不是体制内的团契的导师或者教师，却真心的热爱与青年人在一起。这些没有名分的服侍者，同样是建立青少年事工不可或缺的一份子。你可能会问了，当我们讨论怎么样服侍青少年的时候，为什么需要特别的关注甚至牧养那些与我们一同服侍青少年的工作者呢？德国神学家彭霍菲尔牧师曾经为神学生撰写了一系列教学的笔记，后来辑录成为《牧养市场冒险灵性关顾十二讲》这本书。书里面主要教导准牧者怎么样关顾教会里面不同群体的灵性需要。其中一章特别提醒，牧者不只是关顾他人，也必须为自己的灵性预留空间，并且在同工之间实践彼此的关顾。以下就是这本书对于牧者的灵性关顾的五个重点，我在这里呢稍微调整应用在对青少年工作者的灵性关顾之上，我们一起来探讨。第一点就是，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他的仆人就应该紧密的相连，不可分割。无论是牧者、团契导师、小组组长，还是主日学的老师，大家都应该因着同一的呼召，为服侍教会当中的青少年而努力。正因为同属一个身体，同向一个目标，那彼此扶持乃是理所当然的。第二点就是在侍奉当中彼此补足，是教会生活的常态。青少年工作者同样需要被关顾，需要有人带导。凡关顾他人灵魂的人，也需要另外一个人关顾自己的灵魂。唯有先被关顾，才能够真正的有能力去关顾别人，这正是出于教会本质的原则。第三点呢，就是灵性关顾的目的呢，是在他人挣扎的时候陪伴和引导，使得他最终能够独自面对与突破。因此，并不是凡事都需要人介入的，而是在青少年工作者感到力不能胜的时候，才寻求灵性上的扶持，而是在平常就有人去陪伴带导。
耶耶，青少年事工，耶耶，栽培青少年生命成长，呜呜，建立下一代教会领袖，呜呜，明海将高，呜，考明博英，呜，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事工，
为青少年人带导的同时，也必须要纪念其他服侍青少年的事工的同工。青少年工作者需要彼此留心关注，并且记住彼此的带导需要，这是第四点。最后一点就是，每一位青少年侍奉者都应该为自己的服侍角色寻求灵性的关顾。牧者需要探访、倾听，并且承载许多青年人的需要和哀伤，导师也需要与陪伴的青少年经历无数次的深谈，耗费大量的心力。同工呢，又要长期的带导，为了合宜带导而深入了解他人的处境。久而久之，再忠心、再认真的侍奉者，可能都会身心疲惫的。所以是必须要有人守望、带导、关心的。青少年导师没有办法独自去承担这一切的重担，他们需要在侍奉当中有人去协助、提醒，免得在压力当中失去了信心、失去了动力。如果一位牧者要牧养别人，他自己就必须要先寻求找关顾的人。牧养青少年的使命是很沉重的，而人的能力又何其的有限，唯有在祷告当中，这两者才能够彼此的结合。 祷告不是一劳永逸，祷告一次就够，而是青少年侍奉者天天要谦卑，寻求帮助，在其中不断地被更新，让属神的能力和喜乐成为支持他们继续走下去的力量。当我们明白了事工团队实践彼此牧养的重要性与益处之后呢，一个实际的问题就随之而来，我们究竟怎么样在同工之间能够落实彼此牧养呢？其实彼此洗脚呢，可以说是一种关系式的领导。在这部分呢，我就想介绍一种被称为关系式的领导 Relational Leadership 的一种理念。一个事工的团队建立往往源于大家对事工的热忱和共同抱负，但是如果团队希望能够健康持续的发展甚至有所成长，单是靠事工上的合作并不足够，更关键的是同工之间是不是能够建立起健康和协互性的关系。事工是不是能够长远，往往取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只是工作能不能完成。关系领导学的作者从组织行为学与管理学的角度为团队运行提供了新的观点，也帮助我们重新思考青少年事工团队的模样。以下我就选取了其中两个重点跟你来分享。第一，就是人人都可以成为领袖。按照关系领导学对领袖的定义，所谓领袖是指一个人能够与其他人建立关系，并且透过这份关系影响对方的思想、行为、价值取向或者态度的人。因此呢，作者十分期盼每一位领受福音的基督徒都能够拥有影响身边人生命还有价值的领导能力。将这个定义放在青少年事工的团队当中，我们就会发现领袖不一定等同于青少年牧者、团契导师或者拥有比较高职分或者权责的弟兄姊妹。真正的领导力并不只是来自于位置，而是在于影响力。有时候一位看似普通的青少年团友，如果在生命当中真实地活出福音美好的见证，他所带来的感染力反而能够影响整个群体，激励更多的人更新和成长。从这个角度来看，领导并非少数人的专利，而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能够参与其中的一个呼召。第二，就是跟随者的行动决定领导的成败。一般提到领导学，我们自然就会聚焦在领导者的身上。关系领导学的作者并不否定这一点，他同样强调领袖生命品格与榜样的重要性。然而，他同时也指出，跟随者的回应和行动对于领导的成效同样关键。当跟随者愿意接受影响，并且因此调整自己的思想、行为与价值观，领导才能够真正的发挥作用。换句话说呢，跟随者是不是愿意回应，是不是付诸行动，以及他们对于团队与领袖的忠诚，往往就反映出领导的真实力量。因此呢，领导不只是一个人带领，而是一群人在关系当中彼此的互动，共同前行的一个历程。当我们谈到青少年事工团体的时候，这个团体可能是一个青少年团契，也可以是一个青少年的主日学的群体。每一个事工群体通常由不同层面的成员来组成，包括教会的委派的人，或者负责看顾和牧养青少年的牧者，或者是协助牧者侍奉的同工，还有陪伴青少年成长的成年人导师或者是义工，甚至 青年群体当中被培养出来的小领袖。有些教会称他们为团契职员，又或者主日学事工当中的小组组长。总括而言呢，青少年事工团队往往来自不同年龄层，拥有不同位份和角色，也带着各自不同的成长背景和生命的体验。那么在这么多元的组成底下，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营造一个健康的青少年事工的团队呢？接下来我们就借用《关系领导学》这本书当中提出有助于团队有效运作的21个重要元素，尝试将它们归纳为2到3个核心的方向，并且以建立青少年事工团队作为具体应用的例子，跟大家一同来思考与实践。团队工作的重要元素到底有什么呢？首先，要定期的沟通交流，共同拥抱愿景和策略。在关系性的领导当中，领袖乐意持续定期的向团队里面的成员说明手上的工作安排，并且清楚的交代事工的方向与背后的理念和原因。这样的做法一方面鼓励成员在工作推展过程当中提出意见，让事工计划能够考虑得更周详、更全面。另外一方面呢，透过定期的交流与报告，也帮助每一位成员理解整个组织的发展方向。高度透明的沟通有助于减少误会和猜疑。另外呢，关系性领导特别重视在事工规划阶段就进行沟通，让组织的成员能够参与建构事工的方向。当同工有份投入讨论和塑造愿景，他们就更容易能够认同拥抱整个事工，也更愿意为此付出了。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团队也能够不断地强化共同的价值取向，即使在不同观点底下，仍然能够求同存异。长期而言呢，这能够帮助成员一致地认同团队的发展方向、规划与愿景，逐渐呢，就将团队视为自己的地方，把事工的目标与行事的方式当为自己的使命，使得团队成为人人有份、人人承担的共同工作。应用在青少年事工同工的团队当中，无论是安排每周的团契活动，或者是制定全年的牧养方向或者事工的策略，我都建议团队设立定期的交流会，因为建构教会整体青少年事工的方向不应该只是落在青少年牧者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身上。如果团队当中有成年人的导师、青年领袖，就更需要透过定期的会面，彼此分享看法，评估事工的果效，并且通报那些团友需要特别的关怀和牧养，让大家能够留意。第二呢，就是领导与组员的关系是平等的、轻松的、彼此互信的。关系性的领导的核心呢，在于领袖透过关系来影响他人。因此，领导力并不只是属于制度里面的领袖，即使是团队当中比较年轻的组员，他们对于事工的看法和态度也有可能影响整个团队的方向。正因为这样，关系性的领导往往采用 团队领导模式，强调领袖与组员在地位上的平等，不是没有分工，而是角色不同，责任各异。我们也明白，当人在轻松、被接纳的氛围底下工作，思考会特别的灵活，创意也更容易被激发，也更有能力共同去面对挑战和困难。这样的团队气氛必须建立在彼此信任上面。一方面，领袖愿意透过授权来建立信任，放手让组员发挥，提供足够的空间，减少过度的干预。另外一方面，团队当中也可以容许彼此有犯错的空间。书里面提出，允许每一个人至少有一次犯错的机会，有助于建立互信，同时鼓励成员在反思当中不断的成长。在青少年事工同工的团队里面，建立平等、轻松而且互信的文化是很重要的。服侍青少年或者青少年同工，本身就涉及了陪伴他们在人生不同阶段上成长。当我们选择先信任他们，愿意聆听和采纳他们的建议，下放权力，邀请他们承担策划或者带领的工作，并且鼓励他们完成任务，这不仅能够建立青年人的自我价值，也能够大幅地提升团队之间的信任和凝聚力。第三点呢，就是领导风格是平易近人、甘愿示弱的。要建立团队当中的信任，领袖除了授权和分工，更需要在关系上主动地踏出一步。《关系性领导》一本书提醒我们，信任是领导的基础，而信任不是地位自动带来的，而是领袖在关系当中一点一滴地赢取回来的。同时，信任也是很脆弱的，是需要被珍惜和保护的。一位平易近人、开放、愿意接纳不同意见的领袖，往往更能够得到成员的尊重和爱戴。这样的领袖愿意腾出时间和心理空间，聆听组员的想法，也陪伴他们面对生命当中的疑惑和挣扎。平易近人的领袖，同时也是乐意关心同工的人。这让我想到了耶稣在约翰福音当中形容自己是好牧人。他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的声音。这是一种彼此认识，彼此向生命敞开的关系。而跟随者怎么样更深地认识领袖呢？其中一个重要的途径，正是领袖甘愿分享自己的限制和脆弱。示弱并不是软弱，一个愿意道歉、承认犯错，在比起自己年轻或者资历较浅的人面前去谦卑自己的人，反而显出他对于自己有清晰的认识，也拥有健康的自尊和内在的力量。这样的领袖往往更能够拉近与跟随者之间的距离，让大家看见我们同样都是有限的人，同样需要圣灵的帮助，在生命当中不断地被更新。在雅各书五章十六节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雅各强调的是彼此和互相，并没有为传道人或者牧者设下了例外。在教会群体当中，我们在上帝面前同样站在需要恩典与救赎的位置上，这个层面的意义上，我们的地位是平等的。青少年事工尤其是适合关系性领导的一种牧养。青年人并不介意成年人犯错，也不觉得认罪是羞耻，他们真正抗拒的是虚假、 伪善，以及不愿意承认过失的一种态度。因此呢，青少年事工的领袖必须要是一位平易近人，愿意建立真实关系的人，愿意无条件地接纳年轻人，爱他们，花时间陪伴他们，用心聆听，用心记住他们的烦恼、梦想和渴望。这大概正是耶稣所说，我认识我的羊的实际写照吧。青年人需要这样的牧者，同工团队也同样需要这样被关顾。彼此洗脚的关系是领导，并非抽象的理念，而是具体落实在日常侍奉的细节当中的。举例说，当一位青少年的导师在带领活动之后感到挫败或者力不从心，关系是领导的表现不是立即评论他的表现好不好，而是先主动关心他的近况，聆听他的感受，甚至在祷告当中为他承担压力。这就是一种为人洗脚的同行服侍。又比如在团队会议当中，领袖刻意的预留时间让年轻同工分享服侍当中的困难，而不是只是检讨成效。或者当某一些同工家庭出现需要的时候，其他同工主动协调分工，暂时接手他的服侍，他的工作，让他得以休息和被照顾。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其实正体现了基督式领导的核心，不是要求别人服侍自己，而是甘心成为众人的仆人。当同工在这样的关系当中被看见、被接纳、被扶持，他们就有空间去效法基督，也更有能力将同样的牧养态度延伸到青少年的身上了。最后，我想用两句话总结今天的课程。两个重点就是，青少年事工的成功不在于我们为青少年做了多少，而是在于我们这些成年人、这些同工，是不是先学会在团队当中彼此洗脚。第二就是，唯有同工之间先建立健康的关系，实践彼此牧养，青少年事工才能够真正的走得又远又深。以上就是今天第十四课的内容。虽然今天跟大家讲的重点是放在青少年事工的同工，就是成年人服侍他们的这个团队的之间彼此牧养的重点上，但是其中不少牧养的原则和技巧同样是适用于陪伴与牧养青年人的。下一节课我们将会转向另外一个主题，就是生命侍奉，恩赐的发现与生命的操练。我是康宁，我们下一节课见。
这时代我们用敬拜成长，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这时代神灵要更新教